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喜乐之道提到说人为什么不会喜乐从这个不会喜乐我们说起。那当我们找到这个不会喜乐的原因的时候呢，那把这个原因给解决了，那我们得到的喜乐就不会太远了。那我们上周是讲到说不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人犯了罪。那这个人犯了罪以后呢，不但人受诅咒，那连人所居住的这个大地也受到咒诅。那所以呢，我们所经历的在我们之外，我们看到过去是这个降的这个雨水能够帮助万物滋长的，那这个雨水有的时候会变成这个狂风暴雨，对不对？会这个造成这个伤害，或者是这个雨水根本都不下来就变成干旱了。所以呢，这个都是天灾然后呢也有人祸。人祸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做得好好的，但是我们常常说这个在家里面做祸从天上来就是说一些其他的人犯罪连累到了我们好像说在外面走路的时候被抢了，那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这个人他犯罪他要抢人那所以呢这些人祸都造成我们在灾难或者是困苦当中。那在这当中呢，我们当然不会喜乐。那另外一种的这个罪呢，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我们因为我们生出来我们就是个罪人，我们有罪性，所以我们常常犯错或者是呢因着我们的这个罪性呢，我们是与神是隔绝的我们离开了神。那当初呢在这个亚当夏娃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是跟神是非常这个亲近的，所以呢他们心里面都有这种喜乐满足。那当人犯罪了以后跟神隔绝了，那这个满足呢就变成空虚了。所以呢人常常用去外面寻找一些东西，希望能够满足这个空虚的心灵。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我们寻找是一些感情的这个满足也好，或者是物质的这些享受也好，都不能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而且呢因着我们寻找的是错误的东西，譬如好像用毒品希望这个用毒品来麻醉，让我们不至于这个痛苦。但是呢这种毒品的使用会让我们陷入到更深的罪恶里面，而且呢我们永远不能够得到满足从这方面所以呢这是我们讲到我们人的这种的困难的地方，我们所面临的这些环境。那刚才各位读的诗篇包括这个42篇跟今天读的43篇，其实呢这是三段讲到同样的信息。那这三段呢每一段里面呢都有一个同样的副歌，那这个副歌里面呢就提醒我们在困难愁苦当中呢，我们要自己先思想我们为什么会有忧闷，我们为什么会有烦躁，这么样的不喜乐。那当我们找出原因了，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解决我们内心的愁苦。那没有了愁苦了，我们就会喜乐，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么好我们必然可以喜乐起来。那这个42篇跟43篇的这个背景呢，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国破家亡的时候，他们被掳到这个外邦去了所以呢在异国他乡，他们受到人的这种的逼迫受到人的欺负。那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会想到以前在他祖国里面 这么样的喜乐的一起的守节过节，还有在圣殿里面敬拜啊，这么样喜乐的生活现在都没有了。那他们心里面就非常的悲伤，非常的哀痛。那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我们人生都有很多痛苦的，但是呢国破家亡，这个是这个痛苦的痛中之痛，那当然人喜乐不起来。但是呢诗人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思考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使我心里面这样的悲伤，这样的郁闷呢？他发现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惩罚啊，以色列人他们背逆神，他们去拜偶像，行奸淫，违背了神跟他们所立的约。那在这个约上面，神有警告啊，神有警告以色列人说，如果你去做这些事情，我就会惩罚你们。那他们既然做了这些啊，这个惹神愤怒的事情，那他们自然就要盖瓜承受神在他们身上所发的这种的愤怒了。所以我们从今天这个诗篇的43篇第五篇的这个诗歌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啊这种能够得喜乐的这个方案。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得到喜乐？那第一个呢，我们要仰望神，仰望神。我们知道人生里面的困难有很多是不能够靠自己的这个能力来解决的啊，特别一些非常错综复杂的事情，好像一堆乱麻一样。那我们没有这种智慧的快刀来斩这个纠缠不清的乱麻，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有很多人他向其他的人去问，那这些问呢有什么用呢？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智慧都是有限的，都有这个顾不到看不到的这一种的死角，所以呢你去找别人来帮忙，通常呢都是越帮越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只有去找更高智慧更大能力的神来寻求他的帮助，只有向全智全能的神来祈求啊，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帮助了。所以我们要仰望神。那仰望神我们怎么样的来向神来求啊？第一个呢，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没有，从来没有一个人见过神，只有摩西，对不对？那其他的人见到神呢啊，有一句话说见光死啊，神是光啊，那神的光是圣洁的，我们是有罪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神我们是一定会死的，见光死，所以没有人见过神。那很多人呢也没有经历过神的大能，有的人有啊，好像我们是经历过神的大能，可是很多人没有啊。那没有的人他们怎么样跟神求呢？就是要凭着信心。那他们读了圣经了，他们啊亲近神了，他们知道神对他们的应许，那他们就照着神的应许来求，对不对？这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做的。那世界的人也常常看，哎，你们基督徒这样求，我也试试看，或者是他这个看一看啊，是一个存着试试看的这种的心理，看看你求的这个神灵不灵。那当然这样的心理来求，神是不会动工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是真心的跟神来求，神居然就垂听了。那这个呢是因为一个全知的神，他知道这个人将来是如何，他知道这个人他将来会这个全心的终身的来信靠他的神。那于是呢当他求的时候，神就让他先尝试到蒙恩的滋味。 那这样的成就呢，他也会很快的就信神，对不对？因为他经历到。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常常有很多这个刚刚信主的人，或者是还没有信主，他有追求的人，当他们跟神这个祷告求东西的时候，非常的灵啊，神就是他求什么，神就给他什么。可是呢，当他信主了以后啊，神就不那么样的来亲近，来帮助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信主了以后有了信心了，就非常容易这个成长。就是他还没有信主以前，或者是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所以呢，神就是很怜悯这样的人啊，就让他能够经历到神的信实。所以呢，神做工是很奇妙的啊，非常不同，每一个人不一样。这是有着信心的来求。另外呢，我们是要用谦卑的心来仰望神的怜悯。那这个呢，是这个信徒对神的一个态度。我们对神的态度是要谦卑的心来仰望神。啊，常常有人说，神，如果我求的这一件事儿，你成就了，帮我成就了，我就信你。那这是个什么心态？他在命令神，对不对？那神怎么能够由得你命令呢？神那么尊严，那么大，我们能够说得动他吗？当然不能够命令。或者有人威胁神，威胁神什么？我求的这个东西，你如果你不成就啊，我就离开教会，我再不信了。那这个又怎么样？神还能够由着你威胁吗？对不对？或者是有人有疑问啊，神啊，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做这个事儿？你是不是已经睡着了？你听不到我在求你？那这样的态度都是不对，神就不会成就所求的事情。那我们就是要用谦卑的心来仰望我们的神。在诗篇123篇第二节里面讲到说，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在古时候，这些伺候主人祖母的啊，他们是仆人，是使女，其实呢原文是奴隶。他们怎么样等候主人的命令呢？就是主人一个手势啊，那个时候古时候做主人是很神气的啊，一个手势，这个仆人就知道主人要他做什么事了啊。所以呢，他们盯着什么？盯着主人的手，别的地方不用看啊，这个手势下来他就知道下去该做什么事情。那我们要跟神求的也是同样的啊，仆人我们当然是很谦卑的态度，对不对？说我们的身份跟仆人一样。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仰望我们的神，一直仰望，一直全神贯注的来仰望我们的神，一直等到他怜悯我们。当他怜悯我们的时候，他就要成就我们所求的事情。那另外呢，我们要按照神的应许来向神求啊。常常我们求的时候都是一些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枝枝节节的小事情，那些事情呢，这个神都已经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都已经按照他的旨意已经赐给了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但是呢，一些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求的时候，那神是非常愿意来赐给我们。我们知道神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应许啊。上周我发给各位成人主日学里面发的关于神8个约，对不对？那在这个约里面已经定好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个约上面。那 在这个约里面，如果各位看了，你就会发现有这个约有两组啊，双方都受到这个约的限制，双方都要这个按照约的这个建立的约来行他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啊？那这个如果神的子民啊按照神的要求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神就应许，照着这个约上的应许，神会保护他们，神会施恩给他们啊，这个是有条件的约，就是说神的子民要做事情，神也会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另外一种约呢，是没有条件的约，刚才说的是有条件，大部分是有条件，但是呢在这个八个约里面，亚伯拉罕的约是没有条件的，就是说亚伯拉罕你被我拣选了，我要在你身上要做一些事情，那这个约呢是神无条件的来供应给他们，给亚伯拉罕这一个人，那这个约呢是非常重要的，神应许在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身上。在创世纪十二章二节里面，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三节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所以呢这个约是其中的一个。那后来呢，神继续的跟亚伯拉罕啊把更多的信息来告诉他，在第十七节第十七章六节里面，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多到什么程度呢？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多，还有或者是跟海边的沙子一样多。你想想看，沙子你能算得进吗？天上的星星你能算得了？他的后裔就那么多。所以呢我们看到，当我们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今天下午我们就要这个讲出埃及记。当这个雅各，就是以色列雅各跟这个他的全家一共七十口，这个移民到了埃及。那当他们刚刚去到那里的时候，因着这个他的儿子约瑟，对不对？约瑟已经先在那边当了宰相，得到这个法老非常的这个重视恩宠啊，所以呢，当雅各的这个七十口搬过去的时候呢，都是在最好的地方、最富裕的地方，在那边这个定居下来。那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生养众多，而且非常的强盛，满了那地。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十七章六节神的这个祝福啊，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所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典属人数啊，二十岁以上能打仗的一共有六十多万。那这只是能打仗的男丁啊，再加上妇女啊，再加上孩童，还有这个老一辈的，一共加起来超过一百万人。这么多人，从七十口变成这么多，只有四百三十年的时间。所以当他们这样的强盛的时候呢， 埃及的新王新的法老呢就非常害怕以色列人，怕他们威胁到他的统治啊，因为如果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跟外敌一起合作的话，很容易就把他的这个王朝给推翻了啊。所以呢这个新的法老呢就派遣这个督工呢来辖制他们，奴役他们，叫他们做苦工。可是呢很奇怪的啊，就是他们越被这个苦害，他们人就是越来越多，而且呢蔓延的很广，所以呢使这个埃及人非常的愁烦，真不知道该怎么弄他们啊。那结果呢埃及王就命令当时的这个收生婆啊，只要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妇人孩子生了，都要收生婆去帮忙嘛，对不对？收生婆一看到生出来是男孩男婴，马上就把这个男婴给弄死，只有女婴可以存活下来。但是呢这两个收生婆啊，他们不敢说随便就杀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自己也是以色列人，所以呢他们不动手做这个事情，那这个埃及法老就非常生气，把这两个收生婆叫来说，你为什么不照我的吩咐去杀这些男婴呢？那收生婆她有她的理由，她说我们以色列的这个妇人跟你埃及人不一样，他们非常健壮啊，他们当他们通知我们去接生的时候，当我到了那儿，孩子都已经生出来了，我没办法。当然这只是一个片面的这个话，那这个法老看看没办法，再下个命令，第三个命令怎么样，就是要把这个所有生下的男婴都要扔到尼罗河里，把他们都淹死。那这个命令一下来啊，弄得所有的以色列家庭都是愁云惨雾啊，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哀痛。那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之下呢，摩西出生了。摩西居然没有被扔到这个尼罗河里面淹死，因为他的母亲给他做个篮子，对不对？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后来被埃及的这个公主给救了下来。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也是神的大能在安排啊，让这个摩西能够存留下来，将来做以色列人的领袖。那后来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啊，他们就叹息哀求，那他们的哀声呢就达到神那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看到没有，这里又看到这个约的存在，这个约使得耶和华要采取行动。于是耶和华神呼召摩西起来，用十个灾啊，终于使那个刚硬的法老呢认输了。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当初神为这个亚伯拉罕所说的，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法老埃及人他们咒诅以色列人，对不对？那神就咒诅他们，用十个灾，最后那个灾是最大的，所有埃及出生的都被杀死，埃及法老不得不让他们走了。所以这个神的应许啊，只要他们向神来哀求的时候，神因为神是这样应许他们的，要保护他们，要让他们能够成为大国，不会让他们轻易的就被埃及都消灭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仰望神，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耶和华大能的手怎么样成事。 后来当他们到了这个红海的时候，啊，这个埃及的这个马车都来追杀他们。这个摩西怎么说？摩西说：“你们现在就是在这里看，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的不再看见了。为什么？因为这些追来的埃及的马车，全部都要淹死在红海里头。所以我们看到，只要我们按照神的要求，神的应许来跟神来求的时候，神必然会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赞美神的拯救。耶和华他按照约里面的应许，他要拯救他的百姓。那从以色列人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繁殖的非常多，这个都是约里面的应许，有100多万人那个时候要准备要离开埃及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说要把他们带回到迦南美地去，那个迦南美地也是神应许亚伯拉罕。那你说神为什么花那么大的事情把他们绕了一圈又带回去？因为埃及那个时候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里面的文化文明最好的地方，也是最好生聚成长的地方，所以呢，把他们在那里摆上430年，让他们把埃及最好的东西都学过去了，而且又生养了这么多人。那在3000年前。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呢大概就是每年的4月份左右，因为古时候的那个历法呢也跟我们中国的农历差不多，所以呢你说是4月份就是阳历的4月份，时间是常常会错开的，跟我们农历新年一样，每年的日子不同。那在这个4月份的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这个离开了埃及，到了这个红海旁边。那这个时候呢，法老变心了，法老要他们再回来，就派了追兵要去追他们。那但是呢，神就让摩西呢挥杖把这个红海分开两半，让这个以色列人呢可以从干地过了这个红海。那法老的追兵呢跟在后面，然后呢这个摩西再一次的挥杖，这些海水又回来，把所有的追兵都杀死了。那这是一个拯救啊，对不对？这个逾越节的拯救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在旷野沙漠里面神供应他们吃跟喝，让他们吃那个每天早上有玛纳可以吃，让他们这个想要吃肉打牙祭的时候派的这个鹌鹑不过来让他们可以吃鹌鹑。而且呢，生命记里面讲到说，他们这40年当中，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他们脚也没有肿。我们知道在沙漠里面走路啊，很辛苦的。但是呢，他们的脚都没有肿，这都是神的保守。然后呢，在沙漠里面有很多这个强悍的民族，不让他们过，跟他们征战。但是呢，每一个征战他们都得胜，都是神的保守，神的拯救。所以呢，我们看到神是按照他的约来拯救我们。那我们今天，我们是借着主耶稣的宝血，他的买赎，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在第8个月里面，是主耶稣和我们立的这个新约。那这个新约比过去所应许的更加的美好，永远不改变。耶稣基督他 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那这个呢，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里面说，凡靠着他，就是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你说凭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福气？这个恩典也是从神那里来的，神应许的。神应许在哪里呢？就是各位刚才看的创世纪十二章二节里面，神应许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各位，是神恩典的管道啊，所以呢，因着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大卫的后裔就出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买赎，让我们都能够蒙福。只要愿意信耶稣基督的，我们都可以啊，都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他的帮助，得到他的拯救。所以从耶稣基督那里我们得到什么？我们得到永生，我们得到永生。那这个永生是神为我们所预备最美好的东西。在地上因着这个罪，人的罪，因着地的罪，会有一些困难，但是在永恒里面我们能够得到最好的、最完美的供应。当我们见神的时候，一切都是最完美的。瞎子见神的时候眼睛是开的，瘸子见神的时候是健步走路的。我们是最好的情形来见我们的神。世上会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永生。第三个我们要看的是，我们要赞美神的同在。神喜欢和他创造的人在一起的，这个各位一定要相信。刚刚最早被创造的是谁？亚当夏娃，对不对？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就是和神亲密的在一起。当以色列人被神啊拯救出来到旷野的时候，他们是跟神什么样的关系？在出埃及记里面，神有约，有告诉他们这个会幕应该怎么样制造，会幕是什么样的这个格式，详详细细的材料，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以色列人。那每一次在行进的时候有各样的安排，当他们到了一个地方驻扎的时候也是有同样的安排，一定是会幕在正中间，然后呢十二个支派都是围着这个会幕来把它架起来。所以我们看到神是要跟他的子民是在一起的，这是他一心一意的旨意。就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天上能够享受各样的荣耀，但是呢当神啊差遣他来到地上，他就心甘乐意的来到地上，他道成了肉身，在他的子民当中完成了救恩。这个救恩啊，就是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让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虽然在苦难当中我们有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就是神永远是和我们在一起的。我们虽然在苦难当中 他仍旧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只要我们跟他来求，跟他祷告，我们心里面都能够有平安，我们都能够有喜乐。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28里面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是很大的这种的邀请，对不对？哇，不管你什么样的光景，你只要过来。我们每个人都有劳苦，我们每个人都有重担，对不对？但是呢，他就可以使我们能够得到安息，因为这些重担都能够卸在主的脚前，我们就轻省，我们没事。耶稣基督他的心里面柔和谦卑啊，我们只要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我们心里面必然可以享受安息。我们身上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这个责任在这里，这个是主的轭。但是呢，我们当我们负主的轭的时候，这个轭是非常轻省。他怎么说呢？30节他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这个轭的观念呢，啊，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木架子，对不对？架在这个牛的身上，啊，这个就是轭。那这个牛来耕田的时候，就是靠着这个轭把它们连在一起来耕种。那这个呢，是这个牛在训练的时候，啊，哪一只牛自己懂得来耕田，对不对？他们不会的。那这个呢？是老牛来教小牛啊，怎么样的来耕田。那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形之下，哪一个牛负的重担比较大？当然是老牛了。这个小牛它能拉得到什么东西，对不对？所有的重量都要负在这个大牛的这个身上，小的牛它没能力啊，他也拉不动，就是在旁边跟着。其实我们人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啊，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有多少能力？我们没有能力。但是呢，神他愿意使用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操练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个服侍当中能够学习到啊一些功课。因为服侍当中是有困难的，服侍当中是会有这些征战的，服侍当中是会有碰到一些人跟人中间的一些这个矛盾。那这些呢，都是要靠着我们啊，在学习当中能够操练我们的生命。因为如果生命不操练啊，就好像温室的花朵一样，经不起风浪。但是呢，在这风浪当中，神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成长，更加的健壮。所以呢，这个重担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担起了。我们跟着他走的时候啊，这个重担根本对我们来说根本没有作用，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那在这种的情形之下，有神在我们旁边，有神在我们旁边为我们承担的时候，我们怎么会没有喜乐呢？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啊，这神是喜乐的源泉啊，从神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世上的喜乐只是一些啊，不能够持久的，啊，很容易就能够就不见的这些东西，但是只有从神那来的是永远的，在永恒里面是最美好的，啊，所以呢，只要我们亲近神，只要我们拥抱基督，我们就会能够重新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这种的喜乐。这个喜乐呢，是在伊甸园里面 我们就已经有的，但是呢很不幸的，因为人的犯罪，我们失去了这个喜乐。但是耶稣基督的应许是靠着他，我们可以重新得到喜乐，这个喜乐才是我们最盼望的。能够持守到最久的这种的喜乐。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够知道这个诗人所思想的啊。如果我们回顾啊我们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知道啊我们所犯的这些困难啊，都是因着我们罪的缘故。求主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来寻求拯救，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你的同在，用你的同在来安慰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重新得力，得到你所应许的伊甸园里面的喜乐。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